大家午安，谢谢大家拨空参与 TPK 2021年第二季营运结果线上说明会。今天将由我们的执行长利友谢以及策略长 Freddy 刘担任会议主讲人。本季法说会相关资料已登载于 TPK 公司网站投资人关系专区以及公开资讯观测站，请大家至网站自行下载。会议即将开始，目前主持人将各位的麦克风设为静音模式。如需提问，请于稍后的提问时间以文字方式留言或按下举手键发言。首先，我们请执行长针对第一季营运状况做说明，谢谢。
上一季是下降了29%，那比去年同期的量是下降了8%。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营业额的下滑，事实上是比量的下滑稍微要少一些。那我想在第一季的时候，整个营业额下降的状况，以产品别来说的话，是以小尺寸手机的部分的下滑的比例比较大一些，我想这个主要是因为受到目前公司所做的小尺寸的手机呢，大概都是现有的一些机种啊，所以在即将碰到世代即将更新的时候，我的量的话应该会逐渐减少。那在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手机的量影响的幅度是最大的。那就我们的销货成本来说，我们总销货成本是236亿，那其中原物料成本是20亿，200亿，那跟第一季的240亿呢是下降了百分之呃像是有些下降，那占营业额的比例呢也变得比较低。折旧费用在第二季是12亿。那这个跟第一季是差不多，所以未来大概在今年跟未来这一两季，预计我们大概折旧费用都可以维持在每一季大概在新台币12亿左右。直接间接的人工成本是15亿，那比第一季是下降了3亿，那第一季的时候是大概18亿，那最主要是在第一季的时候，因为有员工的返岗的一些奖金。同时在第二季的时候，因为整个使用率比较低，导致说我们整个加班费用的支出也比较低，毛利来到9亿7500万，比第一季的毛利增加了17%，毛利率是4%，那也比第一季的2.9%也上升了1.1%。那在第二季的时候，虽然营业额下降，产能使用率也下比第一季以来低，可是相对我们的毛利反而是提高的。那最主要就是来自于整个产品的组合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的。那刚才有提到说，在第二季的时候，因为相对比较低价的小尺寸手机的量下滑的比较多，所以整体的平均的售价反而是比较高的。那这个部分也导致带动了整个公司的获利比第一季稍微有些许的成长。营业费用在第二季是7亿9300万，那比第一季稍稍成长了4%，那也我们大概都是可以控制在整个营业额的3%左右，那所以在整个营业费用的控制还是非常的得当。营业利益1.81亿，那比第一季的6800万呢是成长了1.6倍之多。那营业利益率也比第一季的2%成长到0.7%。第二季的净利息支出为新台币600万。那透过一些套利以及这个外汇的操作呢，我们也认列了这个外汇的收入达到3600万元。那在业外的部分，总计是大概1亿3100万，那主要是来自于政府的补贴。同时，我们在第二季呢，也透过选择权的操作呢， 透过这个肯路，我们投资于电动汽车公司肯路选择权的操作，也认列了大概4000万的一些获利。那在第二季中间呢，我们并没有出售肯路的股票。税后净利来到3亿2200万，那比第一季略微下滑8%。那比去年的同期呢，事实上是大概增加了4.5%。在去年的第二季呢，我们的净利是3亿800万。第二季的 EPS 7.9，所以我们上半年的合并的这个每股盈余是1.65块，那这个是自2018年来的新高。在第二季的资本支出是2.6亿900万。那目前全年的资本支出的预估呢，还是大概在18亿左右。那下半年大部分的资本支出都是来自于改线以及部分这个 LCM 产能的扩充。那员工人数大概还是维持在16000人左右，在第二季跟第一季呢，并没有太大的变动。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品组合。小尺寸的产品的营业额呢是下降了45%，下降的幅度最大的。那出货量是下降了47%，较上一季来说。那占整体营业额的比例呢是18%。那可以看到说，在第一季的时候，事实上小尺寸占整体营业额是27%，在第二季的时候是下降了18%。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第二季的时候，其实手机的量是掉的比较多的。7寸到11寸的平板的产品的营业额呢是下降了21%，那量下降了24%，可是比起去年同期来说呢，还是成长了68%，所以看起来整个平板呢，反而在市场的需求还是比较健康一点的。那7到11寸平板的产品占公司整体营业额的比例是28%。那比起第一季的30%呢，是稍微下降了2%。那更大尺寸的，就是11到16寸的，包括大尺寸的平板以及笔电来讲的话，反而是第二季的亮点。这个营业额呢，较第一季的反而是成长了10%，那占整体营业额的比例也来到49%。那比第一季的38%呢是成长了11%，所以在小尺寸的量下降，大尺寸的量这个放大的情况之下呢，导致说我们将近一半的营业额呢，事实上是来自大尺寸的平板以及笔电的产品。那也由于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所以整体的综合的这个售价 blended ASP 在第二季也是比第一季成长，所以其实在第一季虽然说整体的营业额下降的情况之下，那公司的这个毛利率以及营业利率反而是略微上升的，所以整个产品组合反而对公司是比较有利的。那16寸以上的产品包括 All in One， 那教育白板等等的话，大概是这个部分的营业额呢，大概是比第一季下降了13%。那出货量呢，大概也是略微下滑，大概4%左右。那整个公司的产品组合中，有关汽车电子的部分，大概还是占整体营业额的4%左右。那就客户组成而言，在第二季最大的客户的占比，从第一季的54%降到第二季的45%。那第二大的客户呢，也是美系的客户，那占营业额的占比呢，从22%成长到28%。那同时呢，其他的笔电的产品，包括台系、美系以及日系的品牌厂，合计呢约也占了公司整个营业额的13%。所以相对来说，其实笔电的产品在公司整个产品组合来讲，是表现的比较亮眼的一块。那前五大的客户占总体营业额的89%，那前10大呢是占96%， 那这个比例在过去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好，下来请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截至今年六月底的时候，我们现账上的现金余额呢是新台币 286.4 亿，那另外还有结构式的存款大概有53亿左右，所以合计的现金的部分部位大概是有339亿。那在借款的部分呢，的总借款大概是新台币252亿左右，那其中短期的部分呢是146亿，长期的话是105亿。那目前的借款的大部分都还是以美金为主，因为毕竟公司大部分的收入呢的话都还是美金。那在这个第二季的时候，整体银行的借款呢是下降了下降了43亿。那主要是说我们透过手上的现金等等的话去做了一些还款啊，把整个债负债的金额再降低了一些。所以现在一直到第二季结束的时候呢，我是让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整个负债比例还是非常的健康哦，我们还是处于一个净现金的部位的一个状态，同时我们的 current ratio 是 1.78 啊，所以这个也远超过于公司之前所设定的目的，那目标是在 1.5 左右。好，所以看起来整个资产负债表的状态还是非常的良好啊，那现金的在目前的这个状况，目前EBITDA这个现金的这个产生能力都还是非常的健康的。好，那以上大概就是这个作为第二季的营运状况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针对第三季的部分呢，由于我没办法提供财测，那我想就是就针对过去公司过去的一些表现来讲的话，通常刚才提到在第二季是电子业的一些淡季，所以五穷六绝是个常态。那到第三季的话，量应该是慢慢可以逐渐提升。所以在第三季呢，公司过去呢大概都是平均比第二季会成长 10% 到 15%。所以我想这是过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值，提供各位做一个参考。那假设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我想在第三季可能产品组合会有一些变化，不过就获利来说的话，整个营业利率的话，我想如果是在这个营业额的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应该跟第二季是持平左右，大概就是在 5% 到 1% 之间。好，所以大概整个公司第三季的状况，我想提供过去公司的一些参考资料给各位参考。好，那以上我想针对公司第二季的营运状况跟各位报告到这边。那接下来欢迎各位提问，谢谢。
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如要发问，请在 Zoom 的聊天视窗里面直接留下您的问题，或者在会议中按下举手键，主持人将会允许您解除静音发言提问，谢谢。
好，那个有人提问到说在第二季的整个产品线的出货量，好， 那我再跟各位稍微再说明一下，小尺寸的产品的出货量呢，是比第一季下降了45%左右啊，我们并没有给确切的数字，不过我想没有关系。那个小尺寸的话，我们在第就是七寸以下的产品，在第二季的出货量呢是大概850万件左右。那平板的是940万件，11到16寸的话，差不多是500万件，530万件左右，所以大概的分配是这样子。接下来有人提到说下半年笔电与平板的需求动能，那是否有出现减缓的迹象？那今年上下半年的营收比重如何看待？那针对下半年平板跟笔电的需求，我想是不是请执行长先帮我们说明一下他现在所看到的一些订单的状态。
好，谢谢 Freddy。也谢谢这个题目，这个提问。在笔电跟平板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在下半年的需求面还是强劲的，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所谓IC 缺料的影响确实有发生，但是发生的呢，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客人在产品线之间的调度，也就是说可能会做搭配长短料的调度。那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不同的客人确实有他不同的做法，但 in overall 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下半年还是会保持强劲，延续上半年的强劲。那至于说上下半年的比例，现在看起来的话，可能会与往年比较，下半年呢仍然是会比较强，但是呢强的强度呢可能没有像过往这么强，也就是说可能以前比较接近4.6，那现在可能会比较接近5.5，不过还是一样，下半年还是要比上半年来的强，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大概是这个样态。谢谢。
欢迎各位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谢谢。好，那个凯莉有一个问题，请说。
Freddy 你好，
你好，
总经理你好。那我就是想要问一下，刚第三季我们有提到说，我们的营收可能可以有10-15% QOQ 的增长，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是在notebook 跟 tablet 这边的产品线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这个是 margin 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产品线哦，那公司在那个 OP margin 的那个指引是不是有点比较保守一点？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我想我们的凯莉，我们大概提供的是一个历史资料，我没办法给猜测了。那我想，在接下来下半年的话，的确正如同执行长刚刚有提到哈，因为我想我们小尺寸的产品，一些旧的机型呢会逐渐开始停止生产，所以这个大尺寸的产品的比重也会逐渐一些提高啊。那不过我想进入下半年的话，毕竟产品组合还是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其实在第二季来说，虽然整个营业额情况营业额是往下的，可是获利是往上啊。我想这个也是一方面是产品的组合对我们比较有利， 那另外一方面，我想我们对整个费用的管控也还算是不错哈，那良率也有持续在提升啊，所以我想是不是保守的，我想因为毕竟现在看起来第三季的依照过去的历史值的话，我想营业额的成长幅度也不会太也不会有太大，所以会不会有这么大的所谓这个营业的营业杠杆啊，或者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产能使用率提升了造成的一些杠杆效应，我觉得现在还不是那么确定啊，所以不过我们是希望是说整个获利的状况至少要维持在第二季的这个水准，当然是希望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嗯，好的，谢谢 Freddy。 那不好意思再追问一下，就是可不可以请公司分享一下LCN 这边的一些产能规划，然后还有那个 SNW 最近的一些进展。
好，那个有关奈米银的部分哈，因为刚好又有其他的朋友提问，我顺便把题目念一下哈。那有人问到说公司奈米银技术的布局，下半年是否会有新产品的推出，那中小尺寸的产品何时会有比较显著的进展？目前奈米营收的占比大概是多少？那另外类似的问题就是奈米营出货的应用在折叠手机跟客户的目前的进行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有关奈米营的部分，我想是否请执行长也和大家说明一下？谢谢。
是，谢谢哈。在奈米营的部分的话，我们的布局的话是先从超大尺寸开始。那目前超大尺寸在我们的营业额呢目前还是小于 5%。 那在中小尺寸的部分，我们和很多的客户，好几个客户还在开发产品当中。那开发产品当中中尺寸小尺寸都有，但是呢客户对于实际的量产时间还没有确切的时间表。那我们估计在今年可能会有一个案子会发生量产。那在明年的部分会可能还有案子加进来。但是这个确切的时间表还是要跟着客人他的产品的市场时间去决定。那这个是有关纳米银的部分。另外 LCM 我也顺便回答一下。LCM 的部分的话事实上我们的客人是从这个所谓的中尺寸比较大的平板中尺寸的产品开始。那我们的客人其实不局限在一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的客人。那产品的产能的建制跟产品的出货都有按照预期的计划在进行。那这个部分算是在进行良好。但是在这个目前在由于刚刚提到就是客人在产品线之间有做一些挪移的看到它的调配的现象，所以说在 LCM 的产能上的使用上也是有受到上上下下的一些影响。不过我们认为在今年到年底之前就会趋于稳定，达到满载。谢谢。
好，接下来有朋友问到说有关微软 service 的供货比重状况。我想刚才有提到哈，我们第二大客户也是就是美系的客户啊，大概在过去的大概都是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大概到20-30%之间，当然这个也会看他整个出货量以及其他客户的消长啊。那我想对于这个客户，我想我们一向都非常积极的在维系着过去的关系啊。那我想大部分针对这个客户的产品呢，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呢大概都可以做到几乎是95%以上，如果不是全拿的话啊。那我想这个 威尔的产品其实在过去这一两年的市场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所以它相对它的出货量也是持续在有稳定的成长当中。那我们也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能可以继续和这个客户呢可以持续的做一个长久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好，那大家也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提问。
凯
莉，请说。
哎，Freddy 执行长你好，不好意思，刚刚那个 SNW 想要再追问一下，因为执行长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现在其实有看到这个中小尺寸的案子，然后下半年应该就会有量产的可能性嘛。那因为现在我们在市场上也看到蛮多这种 foldable 的 design， 那我们的理解好像大部分是使用 metal mesh 的产品，那可不可以以我们现在跟就是客人 engage 的状况跟大家分享一下S&W 跟现在其他的这些 solution 大概优缺点竞争优势在哪里，然后成本优势大概在哪里，这样子，谢谢。
好，那我先做一个说明，就说在纳米银跟 metal mesh 比的话，那实际上第一个我们认为我们的看法是纳米银的，因为它是银，它的 flexibility 耐弯折性会比铜来得更好。第二个呢，纳米银线相比铜的话，在这个可视，也就是说在看得到它的的线路上，这个所谓 pattern visibility 上，纳米也是优于所谓的 metal mesh。那另外的在就是说在整体的成本考量的话，整体成本的考量，我们认为是各有都是有机会要去。也就是说从 intrinsic material 的角度来看应该不会差太，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反而是在制程跟生产上的各种的优化，良率各方面的表现会影响到成本比较多。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相信在我们在工程以及生产的能力上，在这部分会得到优势。那当然目前确实在metal mesh 跟纳米银都有在产品的导入跟开发在进展当中，所以说我们会持续努力希望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好的，谢谢执行长，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玉斐有提到那个刚才执行长在说明 LCN 产能的时候，有讲到整个产能使用率的时候，说什么时候会target 希望可以满载，这个执行长可以麻烦您再说明一下 LCN 整个产能使用率的预期吗？
是上次有提到说今年的产能会比去年相比会有四倍的扩增，那我们的产能的建制呢，在第二季末已经把这个产能建置完毕，那现在是 ready for fully run。 那按照本来的计划，在第三 Q 就会达到满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说，第三 Q 因为我们看到产品线在客人产品线之间呢，有一些因为长短料的问题，那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四倍的产能开出来以后，在本来想第三季能够满载， 现在看起来可能会在第四季才会发生满载，那这个状况是这样子的状况。那现在所谓没有满载到底有多少，那也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loading rate， 那目前是这样子的一个概略的说明，谢谢。
各位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欢迎事后呢随时跟公司联络。哎，对不起，有人提到，同业机公司表示供货微软 service 已经达到 30%， 之后会逐步往 50% 提高。请问公司对于供货 service 比重下降的风险有什么看法？
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话，虽然这个是单一客户的比较敏感的问题，但是我想回答的是 in general， 我们对于每一个主要客户我们都是用一样的态度，对于我们的主要客户我们争取主要的供应商，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那从我们过去的经验记录来看，我们认为我们是很有能力可以保持我们这种策略，继续当主要客户的主要供应商。谢谢。
对，另外就是说，其实我想我们跟同业这家公司之间，事实上在某些产品上是有上下游的关系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两个数字加起来就是整体公司，就是整体的产品的这个在市场上的量所以这个我想也必须要再澄清一下，因为并不是说这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也不是说今天他争取到多少就少多少，因为有些东西产品都在制程上的话或许同业公司他在做这个 LCM module 的部分做的比较多，或者是开始有做一些，那我想我们的工序还是主要以做触控模组为主所以其实并不是完全是以取代的一个概念来解释这个事情。好，各位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想非常谢谢各位来参加我们这一季的线上的这个说明会。那如果事后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各位随时跟公司这边联络那我想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尝试用 Zoom 的方式召开或许各位可能还比较害羞，或者是操作不是很熟悉，不过没有关系，我想我们接下来会继续改进我们的整个流程。好，我想谢谢各位的参加也谢谢执行长的时间，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
谢谢各位，谢谢。